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李老师，首先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评价一下我们看到的两会提出的一个宏观的经济增长5%的目标呢？
今年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两会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目标是5%上下的一个水平吧，这样子的。那么实际上现在来看的话，在这个目标的一个实现过程当中，当然还是会有不少的一个挑战。但总体从我的这个方面来看呢，这个5%的一个目标还是可行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我认为在最近的这几年啊，中国政府呢，它一直表现的一个态度就是现在会全力以赴的去推动这一个目标的一个实现。我们看到2023年的一个增长率是5.4%，2024年的一个增长率是5%的水平。那么2025年呢，预计呢现在也是要增长5%的一个水平左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的一个转变呢，已经从早期的这种追求比较高速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啊，到了现在这个是强调这个稳中求进。所以目前如果是我觉得经济增长在5%的这个目标上下的话，那么政府的一个决心的方面应该会全力以赴的去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从现在来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数据啊，最新的这个2024年的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数据出来以后呢，也是有一些亮点在里面。那么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看到经过一系列的这对于消费方面的一个刺激，全国这个最终消费的一个支出增长呢，有2.2%的一个百分点的一个增长吧。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现在在全球对于这个劳动生产率啊，实际上尤其是怎么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比较，就是说有很多困难的时候，看到中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呢，是要比上年提高了4.9%的一个水平，而且是近几年吧都一直有一个提高。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在外贸方面，尤其是一些我们在中国听到的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方面吧，它有一个比较惊人的一个就是增长吧。首先就是一些装备制造业，然后高新技术产业，还有一些新能源汽车，不断在生产的方面，在出口的方面也有比较惊人的一些增长，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经济的一些亮点。
那么挑战方面呢，这个经济增长目标的背后可能会有哪些困难？
应该来说今年的话还是持续了去年的一个经济内部和外部环境都比较严峻的一个状态，尤其在外部的一个环境下吧，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环境应该是更加的一个困难的。那么首先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过去的这20年高速的一个增长完全是依赖于整个一个和平时期，还有一个是全球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推动吧，应该说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机遇。但是呢近几年来看，我们看到这种战争方面的一些危机，尤其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紧张，然后再加上新的一些国大选以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可以看到对于整个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的一个冲击这个方面，所以使中国经济外部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从内部来看，我觉得一直的一些挑战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解决。那么传统的是依赖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房地产拉动的这种经济的模式，尤其在去年时候我们看到房地产方面遇到非常巨大的一些困难。那么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地方财政的这种影响，而且不单是地方财政，还会对于金融体系的一个影响，中国还有这个民众的一个资产然后贬值，然后导致了这个消费者信心，这一系列有很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内部挑战方面，我觉得虽然去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吧，但是整体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潜在的风险还是非常的巨大的。
李老师，刚才您也提到了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于中国经济实施的一些新的关税，以及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贸易上的摩擦，那这可能也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在您看来，美国最近采取的一些经济上的政策以及可能的各种各样的摩擦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美国其实市场首先一点就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家来看，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市场。那么现在占中国出口额，最新的2024年，占14.7%的一个水平，那么大概是5000亿美元。所以从很多的这种进出口上，尤其出口上来说，在我认识的很多的这种企业，他们也会觉得。其实，美国无论如何对很多的初创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么，在特朗普1.0的时候，就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企业其实已经开始通过把这个工厂啊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南美一些地区，去实施一些多元化的一些战略，去避免关税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再次上台，所谓的特朗普2.0时期以后啊，就美国的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于就是对于中国加关税，现在它更加的偏向于就是说，对于全球各个经济体这样子的去增加一个普遍的一个关税。那么实际上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去打乱一个就是过去的几十年建立的一个全球价值链。那么这个全球价值链当中是中国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和作用。那么这个变化无意之中会重新的去定义这个全球贸易的一个格局，那么也为中国的很多出口商传统的，只是说我们把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然后就是进行一些组装啊，简单的组装，然后贴牌以后出口到美国，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去年或者过去几年的中国的一个经济的数据吧，就是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是非常明确的看到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挑战。这也为什么我们看到从外贸的数据，还有这个对外投资的一个数据来说，尤其在"一带一路"方面啊，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的推动非常的明显。那么2024年最新的数据也看到，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家的这个出口的总额呢，是比之前的1年增长了6.4%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我们知道其实对很多发达国家现在有一系列的减少，但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国家，这个投资方面，在2024年还是比之前的这年同比增长了6.5%的一个水平。而且现在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国家，它整个投资的一个金额吧，可能已经超过了总体的中国对外投资20%的一个水平。所以呢，"一带一路"这个方面的这个沿线国家的这种贸易，还有这种投资方面的一个融合呢，被中国看成是一个主要的应对这个全球复杂的一个贸易形势的一个突破点吧，这样子。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当中，尤其是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这种贸易和投资的联系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强。那么，东盟作为整个区域，现在作为中国出口最主要的一个区域，也作为去年来说对外投资最主要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也是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全球化的一个形势受到挑战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的政府更加的去着重一个区域化的一体化。那么东盟呢，作为跟中国在地理位置比较临近的一些国家来看呢，所以我觉得中国抓住东盟地域的一个一体化，应该是将来几年它可能这个对外贸易还有对外投资的一个重点。
李老师，我们刚才说完了外因哈，再把目光拉回到中国的内因来。我们看到两会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发国债，尤其是发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达到了1.3万亿。那在您看来，这个举动代表着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从刚刚提到的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困难来说，实际上还是持续的存在的。那么其中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地产的这种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这种增长的一个模式，一个方面就是现在看来是并不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重点，第二方面就是这种模式已经是没有太大的一种经济的一种贡献，还有拉动的一种能力了。所以与这个相关的一点呢，就是地方政府实际上在整个这种经济发展当中，它在财政方面的确是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那么传统的这种经济发展，还有地方这种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时候是通过地方政府去发 大型地方的债务，然后去进行融资，然后对于基建的一些投资，包括房地产这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经济模式的一种缺乏的一个拉动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债务又非常的严重。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其实作为一种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宏观方面的一个调控吧，去发行更多的长期的特别的一个国债，使得这个资金的一个融动可以流动起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从这个国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领域，我们也看到比较有兴趣的一点，就是有一个方面就是使用一些，特别是拉动于内部的消费啊一些领域这样子。我们知道过去的几年就是以旧换新，特别是在家用的家电啊各个方面，通过财政的一些补助，然后去帮助这种消费者更多的去消费和使用新的一些产品、新能源的这种汽车啊。那么这也看到就是通过中央的一个城市的这种国债的发行，然后去拉动内部经济的一个发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一些国债也会用于这个所谓的就是商业银行的这种资本的一个补充吧，这也是联系到这种房地产的一个经济。其实一个方面是影响到地方政府的一个债务，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金融系统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从国债的一个方面来说呢，去补充这种大型商业银行的这个资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新增一些就是地方专项的再发行，这种，那么这些在专项的债的发行呢，也会用于这个投资建设、土地收储啊，还有收购这个存量的一些商品房，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一个账款这个方面。所以中央政府在更多的去发行这种特别的一个国债，其实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内部经济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需求吧，就是说怎么样从原来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为主的地方政府发债，然后转向于就是一些现在可能中国更加重视的一些领域，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消费，第二个方面就是高值的这种生产力，然后制造业，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整体的经济的一个转型，更加的像这种服务业为主的一些经济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需求吧。那么怎么样保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地方政府的一个财政方面的可持续性，然后消费方面的一个需求，第三个是商业银行方面的一个稳定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如果聊到货币政策的话，我们也看到中国央行就在两三天之前哈，它是说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也是转向您刚才说的更加注重内需来调节结构上的经济问题？
对的，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方面吧，就是这种个人消费的一种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个企业的这种投资方面的一个需求吧。这个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由于这个外部的经济的一个形势，还有内部的这种转型的一个压力吧，我觉得很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在整个这个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么所以他们在这个继续的在下一步的这种经济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需求、融资方面的一个需求，如果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整个货币的一个环境吧，对于他们来说，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种央行的一系列的政策吧，从去年然后开始，包括对于股票市场的一些进一步的这个拉动啊，然后实际上我觉得都是在更多的去怎么样看在经济的内部的一个形势之下，怎么样更加支持中国的一个经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转型？
李老师，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么多，如果从宏观上看中国未来几年的一个经济发展方向的话，您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和预测呢？
我觉得现在来说，其实，在过去的这疫情后的这3年吧，从政策的一个发展方面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稳定性的。首先从经济增长的一个目标方面，刚刚咱们谈到了定在了5%左右，所以已经看到了政府并不是希望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传统的一种模式去拉动经济去发展。那么这种稳定的一个发展呢，这是一个主题。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几个领域方面的一个驱动。第一个是这种所谓叫新质生产力，但是早期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这种，中国的这个制造业怎么样去更多的去提升本身的一个科学技术研发的一种能力，然后去转型为更加高技术的这种制造业的一个领域。 另外一方面，拉动消费，这也是过去的几年一直在政策方面有所推进，而且是更多的是推行到地方的一些政府啊，包括我们看到旅游经济的一些发展啊，还有各种这种以旧换新的这种政策啊，所以消费还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外贸方面，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驱动。那么这个外贸方面，即使在全球这个环境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中国政府一直推行的这种"一带一路”外贸方面的一个深入，包括投资方面的一种合作，尤其在东盟这个区域化的一种更进一步的一个融合方面，我觉得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线。但是我觉得在挑战方面，其实最近的几年其实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挑战了，人口方面的一个挑战。最新的一个数据，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负数，是负的0.99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给中国长期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呢，还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隐形的一个挑战的。那么这代表了所有的一系列的在劳动力方面的一个供应方面，肯定就是会面临一些挑战。那么同时，如果中国要增加这个消费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有不停出现的消费者这样的一个存在，那是一个人口的一个负的一个增长率，无形之中会对这种长期的这种消费的一个发展会有相应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就业率方面，虽然数据上还可以，但是呢，那么我作为大学，我也会感受到，其实在这种大学的这个毕业生啊，尤其我们的一些中国学生回到中国以后，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就业方面的确是有相应的一些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我觉得实际上会更加多的会影响到这种人口长远的人口的一个增长率，如果没有得到更好的一个解决，那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孩子回到去以后，第一件事情，是想到先找一份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才想到成家，成家以后才想到要生孩子，对吧？这是我们传统的中国家庭一直就是比较持守的一个路径吧，对于孩子或者孩子自己。那么，如果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学生在就业的时候一直面临一些困难，或者一直会延后就业，那么会进一步的接受教育啊，或者说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培训。那么如果他们进入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是比较晚的，那么无形之中也会影响到他们结婚的一个时间，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生育孩子的一个时间。那么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从长远来看，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